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丽欣姐姐，欢迎收听欢乐卡恰铺。这是一个专门为小朋友量身定做的好节目，当然咯，大朋友要听也非常的欢迎。目前呢，星期一我们会一起听田鼠家的奇妙故事，跟可爱的小田鼠一起听故事，也瞧瞧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了。星期二呢，我们会透过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栏目来认识世界上的东西是怎么发明的哦。星期三是幸福大转盘的时间，我们会一起听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星期四我们会一起去认识动物，还有看看它们身上有哪些奇妙的地方。星期五是小朋友都很喜欢，大朋友也很喜欢，丽欣姐姐也很喜欢的卡恰碰侦探事务所。到时候啊，小朋友都会变身成小侦探，跟丽欣社长一起去探案哦。还有我们重要的好帮手张赞哥哥。那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丽欣姐姐休息。如果星期六、星期天你也想听欢乐卡恰碰的话，那可能你可以先听之前的节目，等到星期一又有新的节目可以听咯。这样听起来，我们每一周都有好精彩的内容安排，对不对？那除了精彩的内容安排呢，我们还有庆生的环节哦。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寿星，是我们的小哥哥嘉豪。嘉豪今年16岁啦，爱好是跑步。那今天丽欣姐姐要送给嘉豪的生日祝福呢，在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祝福嘉豪啊，年纪越来越大，越能够寻求上帝的心意，不会只是盲目的跟随世界的潮流，而是有更宽阔的眼光看到上帝要你看的事情哦。祝福嘉豪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那么不晓得嘉豪最近过得如何呢？16岁的生活是不是和小朋友很不一样啊？哇，在我们的欢乐小会员里面，嘉豪是我们的大哥哥呢。那也欢迎嘉豪来信跟我们分享你16岁的生活哦。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贝多芬的故事了。之前我们说到贝多芬呢，他从小就学音乐，只是啊 哎呀，他的爸爸喝醉了酒就打人，也许是过度的求好心切，太希望儿子好，可是用错了方法，老是打孩子，让贝多芬啊，在一个阴暗的被打骂的童年中长大。后来呢，贝多芬在音乐的领域当中的确有了一些成就。立心姐姐要说清楚哦，孩子的成就可不是打出来的，不是不是的哦，管教是必要的，但是情绪化的打骂是不必要的哦。好，我们继续说贝多芬的故事。他长大之后呢，他有了很多音乐上的成就，突然他的耳朵坏了，当他什么都听不见的时候，该如何进行他的音乐生涯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贝多芬的故事，一起来转动幸福大转盘，听故事咯。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喽！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贝多芬的故事。之前我们听到了，贝多芬在音乐圈中的名气越来越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贝多芬的音乐，但是贝多芬的孤独感却越来越强烈了。有一次，贝多芬在公开演奏的时候，因为他听不见，以至于他在弹高音的时候用力过猛，把琴弦弹断了，而弹低音的时候却又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观众非常的生气，
哎呀，这是什么演奏会，贝多芬能作曲却不能弹奏，他弹的那是什么东西，简直不堪入耳嘛。
哎呀，就是说这是什么音乐会，糟透了，浪费我的时间。
现实是很残酷的，在贝多芬最伤心最绝望的时候，他需要朋友，但是那些接近他同情他的人却无法忍受贝多芬莫名其妙的责怪或是打骂。
对不起，对不起啊，
贝多芬总是满怀抱歉地对朋友说，
请再原谅我易怒的脾气吧，事实上我也不愿意这样啊。
因为耳朵听不见，贝多芬的脾气变得非常的容易生气。其实除了和朋友相处之外，贝多芬也想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他的内心总是十分的挣扎。其实他的内心是高贵是善良的，但是他总是会表现出暴怒的言行，这样的脾气连他自己都无法接受了，更何况是女孩子呢？
唉，玛丽莎真美，美得有如天仙，如果她愿意……唉，
贝多芬很容易坠入情网，很容易爱上女孩子，就如同他很容易掉到沟里一样。大自然有无限的激发力量，有事没事，贝多芬总爱做长时间的散步，天空的一朵浮云，偶尔飘过的一片落叶，全是贝多芬创作的原动力。有时他走着走着就掉进田边的沟里了，有时更是随便倒在什么地方就睡着了。
哎，起来起来， 你这个流浪汉，这地方能让你随便躺着吗？
警察没好气地吼着。等弄清楚对象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像流浪汉一样躺在路边的人是音乐家贝多芬呢。哎呀，谁叫贝多芬恶名在外，别说玛丽莎不愿意嫁给他了，就是我们啊，也宁可嫁一个好相处的工人，也不要嫁给他。女孩子们谈论着，但谁也不愿多花一份心思在这个怪人身上。男人们对贝多芬的举止叹息，老朋友也只是耳闻目睹他的鸡毛蒜皮之事。很少人知道，在1817年到1823年间，贝多芬正逐渐完成另外两件不朽的巨作，严肃的弥撒和第九号交响曲，这也是贝多芬生平最后一首交响曲。1824年，贝多芬以非常兴奋的心情亲自指挥这曲由15位团员配合交响乐的合唱。当演奏开始前，有人偷偷地告诉演奏者说，
哎，这个指挥家他聋了，聋子指挥家的指挥棒不可相信，你们自己啊照谱演奏吧。
贝多芬背对着听众，当指挥棒轻轻地敲了三下之后，那15对眼睛竟然不自觉地跟着贝多芬的指挥演奏起来了。大鼓适时地打出雷鸣似的吼声，演唱者也唱出了扣人心弦的合唱，但是失聪的贝多芬却什么也听不见。当指挥棒缓缓地落在空中，准备画完最后一小段音符时，被乐曲感动得又流泪又大叫的听众再也忍不住了，纷纷站了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贝多芬依然陶醉在自己的音乐国度里，背后震耳的欢呼声对他而言根本就不存在。
先生，先生，
一位唱高音的人终于忍不住走了过来，他轻轻地引导贝多芬转身，让贝多芬看见全部起立鼓掌的观众，让贝多芬看见自己的胜利。掌声簇拥着这位音乐界的巨人，但是掌声和荣誉似乎更加深了他的孤寂。贝多芬就像站在云端俯瞰着弃他而去的世界，隐伏在身体里很久的肝病更时常地提醒贝多芬，只有努力不懈的创作才能完成手边最后一套弦乐四重奏。因为贝多芬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这套四重奏正是贝多芬的心声。他告诉所有人，精神的力量能超越一切，甚至超越痛苦和死亡。1827年3月26日，那天窗外风雨交加，贝多芬逐渐地失去了知觉，但他的一双手仍然在半空中挥舞着，就像在指挥万马奔腾的风雨大军。突然一道闪电射到贝多芬的卧室，紧接着一声巨雷，就像是贝多芬在空中舞动的双手推开了天门，这位残而不废的音乐家便与世长辞了。
Thank you.
在我们正在听的音乐呢，就是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总共有四个乐章。这也是贝多芬在他的人生当中完成的最后一部交响曲，整部曲子非常的长，如果全部演奏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哦。这个第九号交响曲呢又叫做合唱交响曲，因为最后一个乐章的歌词呢改编了一位德国诗人席勒他所写的欢乐颂。那立新姐姐读一小段他的歌词哦。歌词说到，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朋友们在那天空上，仁爱的上帝看顾我们，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那么让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的最经典的段落。
Wir betreten feuertrunken himmlische dein Heiligtum, deine Zauberbinden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eilt. Alle Menschen werden reden, o dein sanfter Flügelbein.
Deine Zauberbinden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eilt. Alle Menschen werden reden, o dein sanfter
几个星期的时间听完了贝多芬的故事。当然了，贝多芬长长的一生可不是我们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完全的讲述明白的，不过盼望呢，我们从这贝多芬一生揭露出来的短短的几个段落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坚强。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其他人的不谅解，我们要学习勇敢的面对，学习靠着祷告交托，把心中的事情都告诉上帝。就算遇到病痛，就算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我们心中还是因为有上帝而让我们可以唱出欢乐的歌声。就像罗马书说的，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咔嚓咔嚓，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咔嚓咔嚓，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咔嚓咔嚓，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就打开欢乐卡嚓碰。
立新姐姐，怎么了吗？是沙拉油还是防晒油啊？
不是啦，是小朋友写来的电邮啦。
写电邮啊？我也想要写电邮给立新姐姐耶。要怎么写啊？
只要把电邮寄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点 net 就可以啦。
我不会拼音哎。
哦，那你就打 h。U-A-N-L-E at L-I-A-N-G youyou.net。
哦，好好，我会了，我会了。
可是我们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你跟我说话就好了，干嘛要写电邮啊？
哦，对哦。
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陪你读圣经的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心姐姐。今天我们来瞧瞧耶稣的12个门徒，什么样的人能够常常的跟随在耶稣的身边，和耶稣一起生活呢？请家人先带小朋友读马可福音第3:13-19，马可福音第3:13-19。读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收听后面的部分哦。能够跟随在耶稣的身边，和耶稣一起服侍、一起生活的12个门徒，要具备什么样的特殊条件呢？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耶稣选上呢？在耶稣的门徒名单当中，我们看见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头衔哦，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就是那种在街上你遇到了，他可能会和你擦身而过，而你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人。当然咯，当中也有政治上非常激进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性格，他们要跟随耶稣不需要什么丰功伟业，也不需要担心自己有没有服侍的能力，耶稣要他们经常和他在一起，并且差遣他们去传道，更赐给他们可以赶鬼的权柄哦。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耶稣主动拣选门徒，而且他会赐给门徒服侍所需要的能力。耶稣邀请门徒常常和他在一起，享受耶稣的爱。对于不是活在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我们要如何常常的和耶稣在一起呢？我们可以透过读圣经、听诗歌、唱诗歌赞美神，或者是听讲道，更重要的是真诚的祷告，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哦。你会不会期待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呢？你可以从今天开始试试看，有什么事透过祷告跟主耶稣说，他会非常乐意听你说话哦。你可以邀请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都和你在一起，就算你现在人不是在教会当中，就算你现在没有正在翻圣经，耶稣仍然可以和你同在的，只要你愿意。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和上帝说话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是谁，我们知道12个门徒也都是平凡的人，但他们被拣选，求主帮助我也能够经常和耶稣同在，享受耶稣的爱，领受耶稣的能力，
我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服侍人，荣耀神。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马可福音》第三章20-35节。《马可福音》第三章20-35节。来自三一儿童敬拜的《我是主耶稣小小的门徒》。也许小朋友会问，门徒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学生，但是呢又比学生更加贴近他的老师。门徒啊，会天天跟着耶稣生活，学他如何待人处事，学习他生命的样式，盼望我们也都成为耶稣的小门徒，活得越来越像耶稣，活出天国的样式，活出神的爱。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相约明天见喽，拜拜。
我是主耶稣小小的门徒，要用我小小的双手来做困难事，来做困难事。